露出真面目哈、啊，给大家看看。这个我想到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是保罗讲的，因为保罗在那个时代很有名啊。没有想到一见面的时候，其貌不扬，言语粗俗。等一下你们就感觉到这个味道了。我真的，我是一个非典型的富士主的人。我常常称自己是吃蝗虫也蜜的。我很少用基督教的术语跟人家讲话，我常常用一种真实在我生命里面发生的事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要讲的是这样，我听到科牧师有邀请的时候呢，第一个说哦，神学生，因为我也没有读过神学啊，所以我觉得我也从来不是个好学生，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做好老师，也不知道怎么样写教材，但是我想分享总可以吧，可不是啊。那我想就用一个很真实的一个 case study， 就是我们自己夫妻两个的一个宣教的 case， 是当我们分享的时候，是把上帝对宣教心意里面我们那一份加进去以后，让神的宣教的心意更加的丰富。那我们所宣教的那样一种的方式，我们的领受不是唯一的，但是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是我要先跟大家讲的，因为这是非常重要。不要大家以为说宣教就是这一种，不是，宣教的范围很广。刚才我在听这个科牧师在讲的时候，哇，我们这边的教会弟兄姊妹从这个科老牧师开始，各地各方都有宣教，它变成这样。所以我想我们只把我们这样一个 case 今天在这里跟弟兄姊妹大家一起分享。那我要讲的第一个，我想到一段圣经，不知道大家熟不熟，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那是保罗一个很深的感触。我要讲到的一个第一点，我要跟你讲到，就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得着神的爱、神的救恩是太关键了。一个没有蒙恩重生得救的人，对人的灵魂、对主救恩的能力没有把握。今天我们可以传基督教，今天我们可以传信仰，但是问题哪里呢？自己本身的灵没有活过来，被耶稣的爱所摸着。我有很多的感触的。什么感触呢？我们讲宣教，其实在国际间的大企业，他们哪一个企业不是宣教的？你们告诉我，是不是这样？我参加过几次宣教会，我就不去参加了。我觉得比那些国际跨国的企业还要 low。 怎么叫 low 呢？因为他们里面有个东西，我要发展我的事业，我要赚钱，我要推广我的产品，有没有那种冲动，那一种里面的心那么的强烈。他们开国际会议的时候从来不讲说，哎呀，我怎么这个你孩子的教育怎么，从来不谈这种 low 的问题。那是每一个他公司里面的经理要自己面对的。他们谈的是什么？市场占有率，有没有？我们今天开的所有的宣教会，我们在讲什么？都是讲宣教士的需要，有没有？所以今天我来，你们没有压力的。第一个什么？我已经七十多岁了，我现在没有在工厂，所以我也不来募款，我也不来鼓励大家做宣教士，因为我很清楚知道说，宣教士不是人鼓励出来的，是吗？我第一点讲，一个没有重生蒙恩得救的人，他可以做宣教士，但是他不可能把主的爱带到需要福音的人中间去。保罗，我们来看第一段圣经，保罗他怎么讲的？保罗对于犹太教是太熟悉的一个人了，但是他不是带犹太教到各地各方去，有没有？其实耶稣在圣经里面讲过，你们走遍洋海陆地，是为了要勾引一个人入教，入什么教？入犹太教，至终却使他成为什么？地狱之子，有吗？这是耶稣亲口讲的话。所以我们在看，为什么保罗他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到各地各方福音没有到地方去传福音，他有那么强烈的，因为他有一个经历，是他在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他讲的。我们翻到一起，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来，预备起。 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第一次读到这段圣经，我说你是罪魁，那我是什么？因为保罗一定比我好。等一下我再分享。但我读到这段圣经很感触的，保罗能够被上帝拣选，成为那个时代，那个时代，他那个时代的第一位宣教士。我们常常觉得说，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一定会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了，是吗？弟兄姊妹，我们常有个观念说，圣灵一降下来，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是这样吗？是吗？假如十二个使徒里面扣掉那个卖耶稣的犹大不算，十一个使徒里面只要有一个被圣灵充满的能够到地极去传福音，还要找保罗吗？要吗？弟兄姊妹，要吗？啊，我们常常一种道理上存在，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很多的东西我们以为圣灵降临下来什么问题就解决了，没有。圣灵将来在彼得的身上是让他成为一个长老，在耶路撒冷教会的里面能够做众信徒的榜样，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啊？到地极去是他的事吗？啊，我们每个人都非常有限。我刚刚奉献出来服侍主的时候，弟兄姊妹一看到传道人，信心要像亚伯拉罕，这个温柔慕会要像摩西，是不是啊？这个征战要像大卫，是吧？智慧要像所罗门，是吧？宣教要像保罗。我说我是王继雄，我就是我，你们不要有那么多的期盼，是吗？今天我们受了很多很多观念，是别人教我们的。不是从我们生命里面正式遇见主以后所经历的。我人生从我真正开始体会到耶稣是为我死，我要耶稣那一刹那开始，我知道我里面有了一个东西，不是人间的东西，不是人的教育，不是道德的规范，是他在我里面慢慢在引导我走那一条永生公义的道路。我知道今天人类一切的痛苦不是因为没有钱、没有势、没有地位、没有什么，不是。今天人一切的痛苦是因为他里面有罪。我体会到这一点，我自己被主从这里面拯救，从最终拯救出来。今天我们从最终被主拯救出来好像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但是真的是一件太真实都不过的事。你今天还有的痛苦是因为你里面那个罪还没有对付清楚的缘故。你只要有那么一点点的贪心，那个贪心就让你不得安息，真的是这样。所以当我蒙恩得救以后，我说为什么蒙恩得救对我那么的重要呢？因为我的童年非常的不幸福，虽然过得还可以，我从生下来到十三岁，我是没有见过我父母的。我生在上海，虽然日子可能比上海同样的家庭要好，因为我父亲常常会寄外汇，这个透过香港寄回去，所以我们可以买到上海人没有办法买到的东西，因为那时候都要配给。而我们有外汇券，可以到华侨商店去买，你只要有外汇券是没有任何限制的。而华侨商店里面也有许多的东西是外面没有办法买得到的，所以我的日子过得不是算太可怜，但是我的心灵是非常痛苦的。跟同学一有纠纷一怎么样的时候，同学一说你是个野孩子，我就非要揍他不可。 但是我又拿不出我的父母。大家了解吗？在那个很幼小的心灵的里面，我的爸爸在哪里？我的妈妈在哪里？等到我信主以后，我觉得今天世界上很多人不是因为他日子不好过，他那个生命的根源的源头，那个父在哪里他不知道。所以我有一段非常悖逆的时间，在我生命里面，我从我真正悔改信耶稣以后，我才拿到第一张毕业证书。在没有信耶稣以前，我小学没有毕业，初中没有毕业，高中也考不取，用同等学历去考也考不取，最后怎么样呢？最后我是第一届五专生，你知道吗？第一届的五专生，因为那时候有太多人高中考试这个考不取，所以那年就开始台湾就开始办五年制专科学校，是十一月开学的，是十一月招生的。哎呀，我那时候开始悔改以后，我拿到了第一张五专的毕业证书。我常常跟人家讲，我从前是一个骂父母、打老师、杀同学的人，你们信吗？啊，你们看我现在讲话样子还是蛮凶的哈。不，我现在已经不凶了，只是比较大声这样。所以当我有这一段人生的经历的时候，我以为说我见到父母我会很开心了，没有想到我见到父母我里面更不平。为什么呢？我爸爸是做生意的，我想到我哥哥姐姐一直在父母亲的身边，我在上海，对不对哈？哇，他们在台湾吃香喝辣，对不对哈？我呢，我在那边过着那种，你们有没有吃过大锅饭呢？在上海都要吃大锅饭了。1958年以后，自然灾害以后，这个大家讲这个可能不太了解，就是总路，就三面红旗的时候，总路线这个人民公社跟大跃进这三面红旗了嘛，连上海自己家里都不开火，铁门铁窗铁锅统统去炼钢了，吃饭就到食堂去吃的，都变成这样的日子。我一想，我一到台湾看到我哥哥姐他们过的日子，我心里面那一种，怎么会把大的小孩带在身边，小的我才刚生下来两个半月三个月呢，怎么小的不带去？我里面的不平衡，你知道，因为心里面扭曲，心里面有很大的扭曲，行为就会不正，他是这样。所以我是一个老师很头痛的人，老师骂我也骂不过我。我真的，我跟你讲啊，这个要斗争，我是最会的。我回到台湾来，这几年常常什么跟人家吵架都吵不赢人家，那你还搞什么嘛？大家了解吗？啊，吵架都吵不赢人家，对不对啊？没有想到，在我最痛苦的时候，因为我父母亲在台湾信耶稣，所以他们才刚才讲到这个张培士张姐，我爸爸他信主悔改以后。他就觉得他上帝给他读到一句话，你和你一家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就抓住这些应许祷告，自己觉得不够力，带到南京东礼拜堂聚会里面请弟兄姊妹为他祷告，祷告会祷告。哎呀，没有想到神真的开路，让我们从上海就出来啊。所以那时候才讲说，我们这下飞机的时候，南京东礼拜堂很多人啊，在飞机在松山机场在等我们了。这个是祷告，上帝作为祷告出来的一个人，他变成这样。我就那个时候开始也是跟爸爸妈妈去礼拜堂，头痛死了。这个人真这个，你不要说哈，这个年纪小哦，只要是罪人，不管是小罪人还是大罪人，不管是好罪人还是坏罪人，都一样的麻烦。到了礼拜堂，一天到晚闹，一天到晚这个捣乱，对不对？变成这样。我还记得有一次，不晓得怎么样，大家有一个聚会，聚会完了以后，这个不是聚会，就是一种像比较这个跨年啊、过年什么的一个活动。完了以后就，哎呀，谁要来带我们做游戏？我就会去带他们做游戏的。做个什么游戏呢？叫公安抓国特，你知道吗？从 从那时候以后，张培士他们有很多人都听到我带这个玩游戏的时候，他们一头雾水，到底什么叫公安抓国特这个名字，这个是很稀奇的嘛。后来我把游戏的规则一讲，原来是官兵捉强盗啊，那我就一头雾水，什么叫官兵捉强盗。其实这件事情以后，其那个年代的哥哥姐姐们对我印象很深，后来就叫我小共匪。很稀奇的是，因为父母亲已经信主，就我爸爸信主也是他一个见证，以后给他讲，他不能讲，他已经回天家了。我觉得见证不要替别人讲，今天我们常常做见证都是为别人做见证，有没有？讲讲自己的嘛，那边这样，这很重要。没有想到参加聚会，我祷告，我可能听到很不专心，但是还是有去，所以我觉得去聚会很重要。不晓得什么时候圣灵借着一句什么样的话进到你的心中，我就是这样进到我的心中，一句什么话，说耶稣爱罪人，你感动吗？是吗？是道理上感动，还真是感动，我真的被感动，我就知道今天世界上人不是爱罪人，是爱好人，老是爱听话的学生，像我这种不是好学生，他爱吗？不爱。父母亲爱听话的孩子，还是爱不听话的孩子？听话的孩子，是不是？那我不听话。我妈妈从来吃饭的从来没有要我，哎呀，弟兄啊，你吃菜呀，吃菜呀，她从来没叫过我的。老师，哎，老大，哎，都是叫我哥哥姐姐。我一听忍不住，我说妈，你怎么从来不叫我吃菜呢？怎么都叫哥哥姐姐呢？你猜我妈怎么说？她说再叫你吃，你哥哥姐姐吃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已经过分了，还觉得怎么妈妈怎么样，就我们人有很多那种自我各方面那一种东西，等到我体会说，哦，假如耶稣是爱罪人的话，我很清楚的 sense 我是一个罪人，保罗他 sense 到他是个罪魁才有救。我们今天不是呢，很多人觉得我信耶稣给耶稣面子的，给你们礼拜堂面子的，是吗？我那时候觉得说，假如真的有一位神爱我，我不要的话，世界上不会有人再爱我了。那时候我面临这么严肃的问题，所以那时候现实到我是罪人，也讲到耶稣为我的罪受那么多痛苦的时候，我里面就下定决心，我说主，你怎么样爱我，我也愿意这样的爱你。很稀奇的，我认罪悔改以后，那一个生命就在我里面了。我要讲的这个第一点，这是我会到宣教和田去非常关键的，而且上帝也知道，像我们这种人呢，只配到那些最坏的人中间去传福音。我说的坏是坏罪人，我还不太合适到好罪人中间传福音。什么叫好罪人呢？就自以为道德很好，学问很好，地位很好，生活很好的这群人，可能我还不合适。因为我很能体会那一些坏的人，耶稣也爱他们。弟兄姊妹，是吗？金三角是一个什么地方？你没办法想象的。但是我到那里去以后，我就发现连我这样的人主都爱，他们这么样子主也爱他们，是吗？不晓得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懂宣教的理论，懂圣经里面对宣教的解释，重不重要？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今天在这边跟他们开宗明义第一个讲的最重要的是，我是不是 sense 到我是一个罪人，蒙了耶稣的爱，愿意去把主的心意去告诉那些还没有听过的人。弟兄姊妹，是吗？我不是来解释圣经，今天很多人很会解释圣经，所以我到现在还是维持这样，有人请我证道我不接受，哎呀，这个王弟兄啊，请你来我们教会证道，我不接受。他说你为什么不接受呢？我说证道要讲的100%对。 叫正道嘛，证明我讲的对了嘛，是不是这样嘛？我说我来分享，我就来。他说：“真的那么，弟兄你那么严肃吗？”我说：“是啊，分享的话要分享100%的真，你知道吗？”今天我问大家，圣经是没有错呢，还是都是真的？你告诉我。你慢慢会发现，我讲话非常挑战的。你说圣经讲的都对，圣经里面记载的都对，还是都是真的？你告诉我，都是真的。我们今天的观念是什么？都是对的，对吗？亚伯拉罕讨小老婆对吗？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哈？很真实的，让我们所走过经历的摆在人的面前，你要不要？那一个底气，我是属神的，我这样的人神爱我，耶稣为我付罪的代价，所以保罗才会讲我是欠了福音的债呀，是吧？我在他面前那么久以后，后来我要离开那个地方，不是我主动的，别人赶我出来的时候，我跟他们的领导讲，我说中国人欠你们佤族人的债，因为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利用这个佤族，这段历史你们去查，你慢慢会知道。我说上帝很奇妙，用我这一个中国人来还他们欠你们的债，也是我欠你们的债。一个还债的人，债还没有还清，我还了100万，我没有觉得我拿出这100万我就很有对他们很有恩典了，因为债还没有还完。弟兄姊妹了解吗？我从来不觉得我在这一群弟兄姊妹中间服侍他们，我给他们恩典很多了，是还债还没有还完，因为还有很多地方的人没有听过福音。就在我们里面，在我里面有一种的感动跟那种真实的领会，不是别人告诉我的那一个解释，是真真实实的，好像神借着圣经向我说话。第二个我要讲的是，神有没有借着圣经向你说话，跟你会背圣经是不一样的。很多人说圣经就是神的话，我反对，因为圣经里面有没有魔鬼的话，你告诉我，有啊。这个约伯记，魔鬼没到天上去，有没有？圣经里面有没有记载魔鬼的话？有没有？有没有记载人的话？有没有？有没有记？有没有记载这个什么？驴的话？有没有？那你说圣经是神的话，什么意思嘛？你告诉我嘛。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当神用圣经里面记载的事实向我说话的时候，那就是神借着圣经向我说话。第二点我讲的非常重要的是，弟兄姊妹，曾经有没有你背过的圣经，曾经有没有你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的神圣灵借着圣经里面的记载向你说话，扭转你不可能被扭转的观念。第二个非常重要，第一个是自己蒙恩，第二个是神的话临到我，这一件事情跟我会背圣经会讲圣经完全不一样的层面。我蒙恩得救以后，我在永和被造就，传道人带我比带他的儿子的时间还多，所以我的传道人过世的时候，我要求去参加他们家族里面的那一个纪念，我说你们是你爸爸的儿子，我也是，很可能你爸爸花在我身上的时间比花在你们身上更多。在我里面我一直立志，有一天我死也要死在永和，也要死在永和的讲台上，大家了解吗？我没有可能在我思想意念里面，我那个地方蒙恩得救，那个地方被造就，那个地方有一群服侍的同工，我不可能离开的，不可能的。没有想到 读到一段圣经，以赛亚书第49章，弟兄姊妹你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49章第六节，哎呀，这个我从这个大部分信主的人都不识字的地方来啊，我在想我应该要给你们把经文打出来啊。这个以赛亚书第49章第六节，我们翻到以后，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啊，以赛亚书第49章第六节，来背起。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善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哇，那时候在我觉得说，雅各众支派复兴，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是我在主的教会里面侍奉的最大的大事。但是那个时候，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好像这段圣经是主借着以赛亚写下来这句话以后，好像是那么个人的 personal 的对我说的话。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我那时候就开始有一点有一点开始想说，主啊，因为我们那个年代，我那时候年轻年代，没有人讲宣教的，没有人讲宣教的。在60年代，在民国60年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什么宣教，都没有的。那个时候，我们国语礼拜堂的吴永长老，他提出来说要海外宣教、异文化宣教，这个台北教会的同工没有一个阿们的，那他也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怎么办呢？他没办法，只好这个。其实他可以用他所谓的权柄，他在教会有权柄的。他不是用他的权柄命令大家一定要做。他觉得既然我们的同工没有共同的看见，他就跟寇思远这个监督，跟这个台雅各牧师，他们三个人就组了一个中华海外宣道协会，才开始在推动海外宣教的侍奉。在自己的教会我都没有听过这些，后来才知道说，哦，中华海外宣道协会是我们自己教会的大家长吴用长老他们去发起的，那边这样。但是很稀奇的时候，神他自己用这段话在我里面好像撒下了一个要做外邦人的光的这样的一个意念种子一样在我的心里面。这件很稀奇的事，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大家都在追求这节圣经怎么解释。当一个人把这节圣经怎么解释，你请他让他分享一下这一节圣经，假如是神对你说的话，我回应当中有什么过程。其实圣经都是这样写成的，弟兄姊妹，你没发现啊？圣经这个上帝的话临到一个人，他就开始记下他的一些回应。刚刚开始跑，有没有？以后慢慢又被神各方面安排。其实当神的话临到我们的时候，才开始有一段过程。知道不是最重要，听见了去尾声，才开始越来越重要。弟兄姊妹，你了解啊？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有心服侍主，真的也在神的家中服侍，到最后很稀奇，我们永和所有的福音聚会，我们有一群弟兄姊妹，不是教会定规的，不是教会的事工，是我们共同大家在一起有分享交通。我们那时候肢体的交通很深入的，我们就发现有10个同样有心智的愿意传福音的，所以整个礼拜堂的福音事工，我们都带着对传福音有负担的心，整个承包，就是 开布道会也是我们负责，这个家庭福音茶会也是我们负责，甚至中永和地区的联合布道会都是我们负责，自动自发的。第三个我要进入讲的就是说，当有一天神的话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那个回应的过程是什么？那个真实回应的过程是什么？我们自主性的每一个礼拜集合一次，我们分享我们蒙恩得救的见证，我们练很多的诗歌。其实那个时候啊，这个我姐妹，我们两个唱歌到最后，我就发现什么呢？我发现我的声音的频率非常的特别，人很多哈，我的声音的频率会穿透人的声音，外面人会听到我在讲什么。你们哦哦哦，他听到哦，但听到我的声音非常清楚的，很特别。所以呢，谁都不能跟我一起这个。但没有想到，这个我太太，现在我也不讲事嘛，就大妈，因为我现在是大爹，大家都叫我大爹，大妈。没有想到他的声音非常的厚，我的声音穿不透他的声音，所以以至于就把我的声音就喊起来。所以我们两个唱 duet 是非常这个好听的。为什么？因为后来我就发现我是一个很暴躁的人，怎么碰到我的太太就没有办法呢？原来我就算是翻滚的大浪，但是呢一碰到沙滩也就慢慢平息了。所以第三个，我们要有一个，就尾声一定会有个行动，那个行动不是别人教你的。我跟你讲啊，不心甘情愿的做啊，会很痛苦。今天很多人不讲真话给你们听，我只是老实讲，我在基督教十八般武艺都会的，因为在教会很久了嘛，今年已经73岁了啊，这个都会的。我发现有很多事，我心甘情愿的，真的知道是神的心意，我去做，哇！因为爱神去做没有难处的。但是这件事情不是我的心怎么办呢？牧师叫做不做觉得对不起牧师，做觉得对不起自己。你们有没有这样感觉啊？怎么你们把我话都讲出来，本来就是这样啊，我有这种感觉，你们怎么没有呢？那不是我不是人，就你们不是人哦。是人嘛，人同此心嘛，都是一样嘛。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在一个地方一个公事公是别人宣布的，不做对不起宣布的人，做觉得很对不起自己。但是问题是人家不宣布做什么事工，你为了主给你的话你做了什么嘛？是吗？假如把它当作一种训练的话，到有一天上帝看到我们的心了，神就借着圣经里面向我们说话，那给我们可以心甘乐意去委身，不是这样吗？所以说第三个，你听见神不管用什么方式把一个心意给你的时候，你里面有没有一个回应？这个回应就叫训练。今天我们的训练是什么？那个牧师啊，今天我们训练就坐下来听人家讲一套东西，有没有？有没有？有很多人到我们山上去的时候，你知道到山上去，那个路啊，旁边都是悬崖，对不对？一边就是靠山。我们在那边开车，他们后来有车，自己挖通点路去开车的时候，因为山上人都没有身份嘛，也不能考执照。那我反正身份正常，可以去考执照，所以我有执照，车是我来开。这你知道，我们这个上山后来挖了车路以后啊，这个土路以后啊。开车的人一身热汗，哇，转来转去；坐车的人一身冷汗，你知道吗？很多弟兄姊妹，台湾来的弟兄姊妹就问我说：“哎，季兄啊，你这个开车技术是怎么在哪里装备的？大家了解吗？怎么装备的？除非台湾有这样一条路，我可以装备；台湾没有这样一条路，我怎么装备？到这里来开始。”慢慢开始开的，是不是这样？所以今天我对于装备神学我是想不通的。什么装备一个人成为宣教士，我想不通的。他也没到那种环境去，他怎么个装备嘛？他了解吗？ 今天大家讲了很多东西啊，在我真实的经历里面是，我是觉得不可思议的。你们信心好大哦！真实的回应有行动，行动就是一种操练。其实哈，今天的侍奉是你昨天侍奉操练出来的，你今天不好好侍奉，明天就没有你的侍奉。弟兄姊妹，你了解吗？今天你看有多少人受了多少的训练，他受了训练什么都懂，有没有？有没有行啊？没有行，他只要今天不行，明天不可能神给他什么侍奉，因为今天你都不做嘛，今天你都不愿意学嘛，今天你都不愿意深入委身嘛，所以今天变成什么呢？大家都要，我慢慢到我，因为我离开台湾40年，我回来又发现有很多话我曾经听，什么什么话语权有没有？啊，今天大家在礼拜堂在基督教里面掌握话语权。什么叫掌握话语权？掌握解释圣经的权利，是吗？都在学一套说法。不学一套说法怎么样？就学一套怎么耍的，变成这样啊？真正实实的听见神有一个心意临到我的时候，我们的回应是什么？这个真正脚踏实地的回应，就是最真实的装备。弟兄姊妹，是吗？可能我姐妹会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由他分享，不然你会比较就，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开放自己的家，有没有？结果我们到泰国北部去的时候，我们的家通通都是开放的。这一个没有学会，这个我们没有愿意，我们没有愿意要接纳任何一类人，神就不会带你到你不会接纳的那群人中间去。当然也有例外，神夸一下子扭转你了，我不会说，至少在我生命里面不是。我当神的话临到我的时候，大家注意听啊，不是圣经里面的话临到我，是神借着圣经向我说话的时候，我开始有反应，我开始有委身，我开始有真实的一步步的行。在台湾教会，我在我们教会生活里面，我不是一个会传福音爱灵魂的人。你成为宣教士以后没有可能，今天还不是宣教士，不会传福音，对人没有感觉，明天人家爱你，你成为宣教士就开始对人有感觉，就开始会传福音了，是这样吗？不是哦，也可能特别的有啊，所以大家现在都在秀哇，希望圣灵马上就临到我，有没有？我一开始就讲了嘛，圣灵就是临到了那11个使徒，他们一个都不要去向外边人传福音，但变成这样，因为神还有他的主权的拣选，不是这样吗？所以第三个，我们的操练有没有？没有听到主的借着圣经向我们说的话，借着环境向我们说的话，一个很重要的神的心意，我们没有听见的话怎么样？我们只能安排在礼拜堂里面安排的工作，是不是这样？ OK 啊，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原谅我，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我自己真实遇见的体会的，跟大家讲。下面我讲到是第三个很重要，第三个是跨出那一步。你知道我跟别人不太一样，我是想要马上，我蒙恩得救以后，当兵回来以后，我就有一个想法，我就要全世界服侍主了。突然一下里面就说，你要全世界服侍主，你就全世界服侍主，那么你是主哎，还是耶稣是主哎？他要不要你，你都还不知道的吗？所以当那一个东西一临到我的时候，我没有第二个考虑，因为我等那个等了9年，你知道吗？临门那一脚非常重要。 今天很多人好像是好像神的护照一临到，我听到大部分人讲神的护照一临到，哇，考虑了半天，又是这样，又是有很多，我是那个东西一出来，我话都没有讲，马上就这个跟太太讲说，华生不消毒了，我们要走了，时间到了。所以很多人会问季雄，你怎么清楚神呼召你做学员教师啊？不清楚的时候不要乱跑，清楚了一秒都不要等。不是别人跟你讲圣经这样这样这样，一二三有这些就是神呼召你了是吗？不是的，你清楚了就清，那一点清楚就清楚了。大家想不想听我那点清楚是什么？要不要？我记得那是1979年。啊，对，我顺便讲一下，这边有个资料，1989年与师母王明文回应吴运长老护照是1980年，不是1989年。1979年，那时候黄子佳牧师还在华神做教务主任还什么的时候。他曾经带华神的短宣队有到泰国北部去，那他是算这个大林，算是上台南的这个地方教会国语礼拜堂的，所以呢，他也到永和来分享，他到永和来分享，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他到永和来分享泰国北部有幻灯片呐、啊，有什么东西啊，来介绍这个泰国北部，以后很稀奇。你们听过很多人来传递负担有没有？传递意向有没有？报告事工有没有？听完以后回去你们怎么样？过了就过了嘛，哎，不是这样。哎，稀奇，那时候也有很多的报告嘛，就是黄子佳牧师他讲到台北的那些东西，那时候以后就一直在我心里面就挥之不去。晚上做梦会做到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看见那些从来没有见过的房子啊。那么这个东西只是自己觉得诧异而已了嘛。哇，这个时间很快，还有10分钟。OK， 这一点讲完，就是我今天早上预定要讲的是4点讲完了。吴勇长老他有心要去印尼宣教，他发现他叫台北教会一直都不动，他说我要去印尼宣教。那时候台北国语礼拜堂只有7堂，吴长老要去做宣教了，这个7堂就联合叫一个地方教会差传小组共同来差派吴长老。吴长老去了以后，大概1978年吧，第一届，但是一直没有拿到印尼的宣教士签证。吴长老非常执着，我也不要请做生意的弟兄，搞一个公司的什么东西，我是宣教士，就一定要这个印尼政府给我宣教士签证，我才进去。结果他那个宣教士签证一直没有拿到，他在新加坡学印尼话，在那边等签证。那段时间，泰国，他在东南亚嘛，泰国的教会就请他，华侨教会请他去培灵会啊、布道会啊，所以吴长老就到泰国去。以后呢，泰国的十二区会就跟吴长老说，你看你们会讲国语的，我们泰国北部那边山区里面多少难民村，通通都是讲我们话，这个华语的。我们在泰国的基督徒不是讲潮州话就讲泰国话，没有人可以去跟他们传福音啊，那些人都没有听过福音的。结果吴长老就写信回台北教会说，印尼的门没有开，但是泰国北部有呼声，同工们大家有什么看见没有？那时候台北教会的长老们有一个决定，先派探子去看看，很有圣经根据，地方教会就是要有圣经根据，凡事都要有圣经根据。好，就派7个长老，就派7个弟兄姊妹了，就是3个礼拜堂蛮重要的同工，南京东路礼拜堂2个，我们永和2个，这个许昌街后来是灵山礼拜堂3个。灵山礼拜堂是谁啊？林志平你们知道吧，林哥。这个郑家昌你们知道吗？ 还有一可能你们会陌生，你叫杨江生，你们知道吗？不知道 ，OK 好。南京东里边上两个，一个是王长干长老，你们听过吗？还有一个是阮大年，做过中华民国教育部政务次长的。永和就是七男子长老跟宋先辉长老，他们七个人已经定了时间，1980年4月8号去泰国，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看，2月的时候，我们永和的七男子长老脑血管瘤炸，在空军总医院手术10个钟头，感谢主，手术非常顺利，以后没有任何的后遗症。但是呢，他心里挂着，我4月还要坐飞机去泰国，医生说坐什么飞机啊？你不要搞飞机了，坐什么飞机啊？你这个扎那个地方，你一到高空去，它一炸的话，在飞机上没有救的。结果七长老在病床上想到我这个小弟兄，打电话叫到他的病床嘛，他说：“季雄，这一次我不能去，你带我去。”我带他去，好像派公差一样，我不能去的，你去，我也很开心，反正就是好嘛，去嘛，好是。没有想到到曼谷以后，买了夜长途夜车的那个车票，从曼谷开到最北的湄塞，大概要13个小时。车子慢慢慢慢慢慢，天快要亮亮亮亮亮，快要到泰国北部清莱这些地方的时候，睡醒了嘛，我窗帘一打开，那些我梦中的房子就在那个地方。回来以后，我就跟太太讲，我说阿米，华生也不要读了。我把你从神学苦海里面救出来，然后呢，我们让神带我们到一个可以学神的地方去。就那一年，后来我悔改以后想要读书，当兵回来以后我插班大学，我白天工作，我插班东吴大学这个法律系夜间部的，1980年6月毕业。就那一年，我把我的心愿跟教会的长老讲，所以我是1980年第三届拆船年会案例被拆派，我们就开始走上了一条很蒙福的道路。你知道吗？一个真正服侍主的人，他有一个三赢的人生。或许我再讲一下，我大概前十年是在台北，后来的大概十年是在缅甸的佤邦，在后来被从缅甸佤邦那边下山以后，我在清迈有10年，做一些从国内到清迈来交换学生，没有听过福音的这一些学生工作，大概我有这个，有30年。另外有10年的时间呢，这个我在美国有5年，因为我家人都在美国，啊，是这样。那么这个生病啊，什么东西，我们大概我把它分成这个40年。我你看，我们1981年进上到泰国嘛，到今年2021年。已经满40年，里面大概分成这4个，一个是我们两个自己的有一些家庭的事情，一个10年在台北，一个10年在佤邦，一个10年在清迈爱之家。走过这一段，我现在回过头来思想，忠心良善的服侍，不在乎事功大小，只要是忠心良善的，把心摆在神所爱的人的身上。特别我跨入这个宣教的侍奉这几十年，我发现给我换来一个三赢的人生。第一个赢，我生命越来越成长，这第一赢。第二赢是宣教地区的对象蒙福。 第三个营是我们的神得荣耀。在清迈，在清迈，在路上碰一下，说不定你问他你是干嘛呢？宣教士。清迈宣教士多到个地步，你想不通。当大家在一起分享的时候，他们都很羡慕，说：“哎呀，大爹，我们也很想像你去那个地方一样啊。”不是听到别人分享，你也想这样做。我后来跟他们分享，他们也很纳闷。我说：“上帝知道我，他让我去。那是从前是土匪强盗的，到了土匪强盗，我很合适。而且神也知道我过去生活各方面的情况里面，可能可以去面对这一些的环境。”我到了台湾以后，我妈都说你是个爱脏的孩子。我说怎么爱脏呢？不叫你洗澡你不会洗澡，到山上去洗什么澡啊？要挑水才能洗澡，你洗澡吗？我后来才发现我不是爱脏，我是很耐脏的一个人。是吗？上帝知道我合适，上帝也真的知道我有一颗心，他就带我去了。我说我们的神不是暴君，明明知道你不行，明明知道你不会，明明知道你不合适，还要非要你去，那只有差会的人才会这样。他工作需要非要派你去，就是忧郁症回来他也不管你的名字。神爱我们，他带我去也是爱我，他没有引导你去开路也是爱你。我们人都一样，谁比谁刚强，谁比谁软弱，都是从软弱走进了上帝为我们安排的道路以后，才越来越丰盛，不是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谢谢你。我就是想到这四点，我想这是今天第一堂跟我们弟兄姊妹一起分享的。主，你可以做见证，我的良心也为我做见证。主啊，不是我比别人好，乃是我真的知道我是罪魁。主啊，你的恩典我不能不跟那些没有听过你恩典却又是活在罪中的人。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给我这样的机会，带领我去到了一个对我生命有益处的地方。当我每一次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我的心还是被激动。主啊，若是你觉得合适，还有什么地方福音不到的，主啊，你照样彩排。真的，你也量给很多人，让他在一个地方忠心的牧养。但是说我知道今天世界上还有太多福音没有到的地方需要有人回应。愿主你施恩，这是一个开始，还有好几次的分享。愿圣灵与我们同在，让说的听的都一起蒙恩。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Thank you.